各位投资者早上好啊！今天非常荣幸做客了我们东宏观的经济早班车啊，来大概10多分钟的时间啊，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是动物策略陈刚啊，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是对于科技股的一些看法啊。那么因为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在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目前这个 AI 以及整个大的科技啊交易到哪个阶段。那么当然呢，市场也形成了一些方法论啊，包括对于整个的估值啊，或者是一些情绪指标啊、资金流向啊，以及基本面啊等等啊，各种这样的一个维度啊来进行评判啊，甚至有一些研究者呢，可能把当前的这个 AI 浪潮跟当年的2006年的科网泡沫啊进行对比。希望通过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映射来找到当前科技处在哪个位置的这样一个判断。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当前市场研究的这些指标越多啊，我们认为可能对于后续的判断啊，可能会陷入一些混乱啊，因为本身啊，我们看到一些指标它可能具备这种历史的这种对比性啊，可能会陷入一些科学筹建的一些陷阱。那么，本身我们说啊，科技股它代表的是一个大的一个产业趋势，而每一个产业趋势呢，它从市场的这种空间啊，从整个的这种爆发的属性上来看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啊，但主要就是跟这个产业趋势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空间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啊，那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啊，每一轮这个产业趋势爆发的过程中间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指标见顶的这种信号啊，比如说交易指标啊，比如说估值指标等等啊。那么在这些指标之下的话呢，那实际上按照过去的一些方法来判断，很显然会出现一些判断上的一些错误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啊，市场可能非常热衷的去讨论这个集中度的指标。那么我们看到近期啊，整个 A 股的这个前5%的这个个股成交占比，行业占比以及这种市值占比等等这些指标都被大家用来讨论啊，是否看到这个科技是不是过热？但是从历史的经验角度去看啊，我们说这个成交度这个集中度这个指标啊，它的这种有效性啊是非常低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看到这个资金啊往这个龙头集中的趋势啊，在全球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无论是说美股、日股啊，还是韩国市场啊，那么这些市场包括我们的港股市场啊，那么他们的这些成交都是头部集中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前5%的个股成交占比，来看的话呢，A 股相比于这些美股、日股、韩股啊、港股啊，它其实是相对偏低的啊，因为我们非常能够轻松的看到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几个发达市场，它的这个前5%的成交个股，这个个股成交占全场的比重能达到60%、70%啊，甚至8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我们目前 A 股的话呢，大概也就在40%左右。所以这从这一点角度去看的话呢，那整个 A 股在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间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这种产业的转型的过程中间，我们的个股的这种成交占比，它必然是这个往头部这个去进行集中的啊。所以你即使我们说啊，这个成交个股这个占比到达一个跟我们自己历史上去比到达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那也不代表说我们到这个位置啊，市场一定就会去这个见顶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无论是从过去的整个的消费的行情，还是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也很难通过这种这个指标来判断这个顶部啊。比如说，我们从16年之后去看啊，当年的这个毛指数的这个成交占比，在2021年2度是到达了一个这个阶段性的这个见顶啊，但是呢，阶段性见顶之后呢，其实后续整个的指数啊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高，那么这个本质呢还是跟当时的这种板块的这个逻辑以及盈利的这个不断的这个上升啊是有关系的啊。那么 当然呢，就是后续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见顶啊，是在2021年那么2021年之前呢，确实是发生过多次的这样一个成交占比的这种突破的新高那么当然呢，如果说考虑整个的市值的扩张那么如果用市值和成交去做对比的话呢，就是表达它的整个的换手率的话呢，那它的这种指标的这种上限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晰也难以去判断。股价的这个高点，那么同样呢，说行业市值占比它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些投资人呢，可能把当前的科技板块在整个指数中的一个权重和历史的这个泡沫时期进行比较但是呢，市值占比本质上它只是产业重要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因为一个行业市值占比高它并不代表它一定会下跌那么这个它的市值占比低，并不代表一定会上涨。所以呢，无论是交易拥挤度还是市值集中度都相对是缺乏比较明确的一个经济学传导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来表达一个阶段市场所处的状态但是呢，它对于说我到了这个状态市场一定会有转折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指标就大家探讨比较多的一个指标，我们认为它并不重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所以他讨论的这个估值的指标。那么，估值的指标的话呢，可能是来就是说定价贵与不贵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线索那么，就本身我们说这个大家去讨论估值，更多的可能是去讨论就是说比如说今年2026年或者是2027年的一个这个预测的一个估值。那么这个预测的估值呢，肯定是隐含了大家对于这个盈利的一个预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框架之下就只要大家认为这个盈利预测能够实现，那么预测估值其实并不高但是呢静态估值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大家并不 care 这个整个的一个静态估值的是多少。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比如说2026年的预测估值。比如说20倍2027年预测估值15倍那么似乎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估值甚至更长时间往28年、29年去看那么这个预测估值呢，很显然在过去我们每一轮做产业趋势的交易之下，大家都是会去这个把这个预测估值是建立在当下是否去买入一个板块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很典型的上一轮的这个新年的行情那大家去预测。在2021年、2022年去预测2023、2024、2025年的这个业绩的时候当时大家其实还是，觉得就是2023、2024、2025年我本身按照当时那样的一个盈利外推的话呢，估值并不高所以大家就坚定的去进行这个买入但是呢，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本身的预测估值它是依赖了大量的这种因子的这种外推无论是你本身行业的一些因素，还是流动性的一些因素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因素的话呢，如果进行外推的话，意味着你的这个估值本身中间它是隐含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就意味着如果说我们现在认为说2027年、2028年的估值预测估值并不高的情况之下，那不代表说我现在这个位置股票或者是股价的这种安全性相对就会这个比较高那很显然它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隐含的这种外推也就是说。就是说我们未来股价涨与跌它并不跟你说现在我预测到2026年、2027年甚至2028年，我现在的估值并不贵有关系因为本身就是你股价的拐点是这个源于大家对于预测业绩的这个上修与下调，也就是说即使我的业绩开始下修了那么对于明年后年来说，我按照现在的这种静态的这种市值去匹配的话，发现也只有22、23倍。但是我可能是从20倍这个调到22、23倍，那这个时候我的股价可能会遭遇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调。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预测估值，这个数字本身的高与低它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估值或者是对于业绩的一个同步的一个预测调整，而这种预测调整它背后的因素就相当比较多它有可能是跟产业有关也有可能是这个。跟流动性有关因为流动性的一些变化，它也有可能会影响整个的一个产业趋势背后的一个业绩。那第三点呢，是在于这个产业趋势我们认为产业趋势本身它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因为本身我们说这个 这个当前啊最核心啊或者是最值得跟踪的这个变量啊，一定是这个头部云厂商的这个自动开支的预期与斜率的变化啊。那么很显然啊，就是我们强调的是预期与斜率的变化，就已经到了这个二阶段。那么很到这一轮的话呢，周期的本质啊，它是这个资本开支驱动型的周期。那么它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啊，就是投资先行啊，包括大规模的算力建设啊、数据中心扩张、基础设施的一个投入啊，都是发生在商业化全面落地之前。那么资本开支本身啊，它也是景气度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表征啊。那么头部的这个云厂商啊，它的资本开支的一个变化会逐步的传导至这个算力啊、光通信啊、服务器等等多个环节。那么判断产业的这种景气的关键啊，是在于对于大家对于 CAPEX 的一个预期啊。那么也就是说，它的 CAPEX 的一个斜率啊，会不会出现边际的走弱或者是边际的一个放缓啊？因为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估值啊，本质上它是这个 CAPEX 的斜率决定的。也就是说，今年假设今年100%的增速啊，明年80%的增速啊，到了再过几年变成10%、20%的增速，那么很显然就是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的一个静态估值啊，要就是或者预测估值啊，要进行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当然呢，只要我们看到的 CAPEX 还处在一个加速扩张的一个周期，那么产业链景气度啊，它是具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啊。但是啊，这个出现预期的一个放缓，那么对于的未来的一个空间啊，它可能会进行同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修正啊。当然呢，细化到产业层面啊，可以跟踪这种模型厂商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啊，比如说 Anthropic 的一个AI 啊，比如说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的这些数据啊，那它能够去反映啊整个的这种 AI 的一个这种进展并且影响后续的这个云厂商的这种资本开支的一个需求。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从流动性的角度去看啊，这也是可能大家忽略的一点啊，因为本身啊产业趋势它决定了我们的这种整个的股价的这个方向以及就是我们产业趋势的空间一部分决定了这种行情的一个空间那么流动性的话呢，可能决定了这种第一呢，就是它影响产业趋势的这种实际的这种扩张的能力比如说相对低利率的环境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产业趋势有很好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CAPEX 的二阶段出现了放缓，同时利率开始上行那么很有可能它会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盈利预测出现这个就会带来一个拐点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对于流动性来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它比我们前面说的，比如说拥挤度啊、集中度这些指标啊，它有更好的这样的或者是更清晰的这个传导逻辑链条因为一方面来说的话呢，科技股本身它的这个定价层面对于利率和融资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也就是说，这一轮像这一轮 AI 的这个周期它是资本开支驱动型的周期那么它的这种持续性不仅仅取决于你产业逻辑本身还取决于这个融资环境能不能使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资本投入那也就是说它的这种对外部的融资支持的这种这个依赖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并且越到后期它的这个依赖越高，并且越敏感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未来这个现在是美国的实债是4.530年期债券是这个3个点5个点，那么如果再往上走的话呢，那你这个这个资本开支开始放缓，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拐点。那么随着这个资本开支规模的持续扩大的话呢，那么更多的企业可能会通过比如说像这个发债贷款回转融资获得这个一些这样的一个资金。那么25年，我们看到这个北美一线云厂商合计的发债规模是超过1000亿的那也是相比于过去几年的这个平均水平是提升了4倍以上。那么整个的这个纳斯达克100的这个成分股的这个信用债发行的这个规模增速也是到达了一个相对的一个高位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工商业贷款的增速在今年以来这个也是增速提的是这个非常快的，也就是说整个的 AI 相关的这个投资相关的这个债务存量大概已经到了1.2万亿美金左右。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个指标是这个叫摩根大通美国流动性指数，那么这个1.2万亿呢，大概是占到美国这个摩根大通流动性指数的14%是超过了银行业成为最大的一个单一板块。那么以上的这些因素可能都意味着整个的 AI 产业已经从单纯的这种科技叙事 变成了一个和整个的金融体系深度绑定的这个融资循环，那么在整个流动性偏宽松的阶段啊，这个它是有利于融资扩张，并且推动这些银厂商的这种资本开支啊，强化这个产业景气，就是说估值啊可能会持续去往上走啊，那形成一个正反馈的一个循环。但是如果后面这个产业层面的这种进展啊，这个它受阻啊，那么风险有可能会，这个同源啊，那么比如说啊，融资成本上升的时候啊，信用扩张放缓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那么整个融资循环可能会受到冲击啊，进而传导到资本开支、产业需求和企业盈利啊，并且呢，最终反馈在股价上的一个这个表现啊，那么往后一方面来看的话呢，就如果 AI 的这种经济价值无法持续得到充分验证啊，并且呢产业扩张又相对依赖外部融资支持，那么全球流动性啊可能会变成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变量，那么也就是说可能它的这种判断啊，并不是说我们像传统意义上去判断啊是否有估值泡沫，而是整个的这种融资循环是不是能够持续。啊，那么如果能够持续的话，即使估值贵一点，或者说较长时间之内估值维持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啊，它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但是，一旦融资循环啊持续不了啊，那很有可能它的估值开始啊需要开始往下走啊。所以从整个的监测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就是两条线索，就是在流动性层面上值得大家去做重点的跟踪。那一个就是数量性指标啊，包括像企业债权融资啊、银行贷款啊、权益融资这些增速的一些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价格性指标啊，包括像这个高收益债的信用利差啊、发债企业的 CDS 啊，那么这些可能是大家去需要值得重点关注的这些指标。那么最后做一个简单总结啊，就是每一轮行情在一幅比较大的一个涨幅之后啊，那么市场相对来说都喜欢去讨论一些指标啊，包括像拥挤度啊、集中度啊、估值啊等等啊，来寻找大家这个认为的可能出现的这个拐点。但从历史上经验来看啊，这些指标更多的是在描述市场的状态啊，它并不能预测市场未来是不是会出现转折。也就是说，高估值本身并不是一定会带来见顶啊，低估值本身并不会带来见底啊，包括集中度啊，其实也是。他们最多能够回答说，我现在市场是处在什么状态啊？我现在是处在一个相对拥挤的状态，还是相对高估的状态？但是我这个状态呢，并不代表说我相对高估或者是相对拥挤啊，我市场一定会见顶啊。那么我们觉得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和流动性的这两条主线啊。那么产业决定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啊，就是说我的这个资本开支啊，它能不能够支持我的这个，比如说预期的这种斜率变化或者二级导的一个变化？那么整个流动性呢，又决定了我的产业的扩张的能力啊，能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支撑啊？那么融资是否能够循环啊，是我们需要去重点的关注的这样的一点。那么从当前现状来看的话呢，无论是整个的产业还是流动性环境，我们觉得可能都没有出现整个的一个彻底逆转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么产业层面的话呢，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就是有一些公司上市啊，包括这个海外啊，这个也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但是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些领域啊还处在相对早期的阶段啊，比如说除了 coding 啊，像 agent 物理 AI 等等这些方面啊，可能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早期的状态。那么流动性层面来看的话呢，目前虽然这个美债啊已经到了一个名义值的一个相对高位但是呢，整个的这种融资的情况其实还是相对来说这种比较顺利的，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拐点。那么虽然我们觉得之前我们认为就是说今年3月份之后的这个油价的波动以及长期债券利率的上行可能是这个风格切换的一个这个序曲但是呢，这个风格切换的过程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漫长的。按照历史上去看的话，可能会持续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我们依然认为这个 AI 以及科技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主线只是说我们这个主线里面的一些细分的选择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变化但是不代表说我现在整个的科技它就见顶了然后最后出现整个的这种风格大力的这样的一个马上去进行切换这个可能性是相对比较低的。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汇报的关于科技股的一个指标的一些判断和分享谢谢。